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第二首第二句啊，或以难思布施门，布施供养。在华严经里面至少重复了啊几百遍，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次的重复，就提醒我们大家要注意，事出世间法的成就都从这个地方做起啊！为什么呢？布施供养都是舍贪，贪这个烦恼啊，所有烦恼的根啊，八万四千贪烦恼啊，最后归纳这三个根呢、啊，贪嗔痴啊。贪嗔痴还可以归纳一个根，就是贪。啊，你看为什么会成恨呢？贪不到才成恨嘛。如果贪得到了，他就欢喜，对，不成恨了嘛。啊，所以是到最后啊，那个根就是贪。佛知道太清楚了，六道众生呢，烦恼的总根，所以。用布施供养把这个根拔出啊，所以菩萨六度这六波罗蜜就是修行的六大纲领，布施是第一啊。布施的目的何在呢？度艰贪啊，艰是吝啬，自己有舍不得给别人啊，贪是贪求，贪而无厌啊，这个是六道凡夫烦恼的总的根啊。所以佛第一个就用这个方法来拔除，拔除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行为啊，都要把它拔除掉。所以布施的意思非常非常之广啊，经上讲啊，何以难思布施门。难思是不可思议布施这个法门啊，就这个方法了，深广无际，没有边际啊，时时刻刻要有一个布施的心啊，就是能舍能放下啊。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又必须要知道，确实我们看到有一些贫穷的人呢，能舍啊，虽然他做的很少，他真能舍。富贵人反而不能舍，所以一毛不拔，唯利是图啊。这个是众生的劣根性啊。啊，那我们看到很多修行人初学佛的时候， 尤其是家境清寒啊，生活困苦，出家修行啊，虽然很有限很有限，见到有这好事他都肯自动的施舍，施舍一点。到福报现前的时候，供养多了，也变成一毛不拔了。啊，对于苦难众生呢，见到好像就没见到一样，没有慈悲心的。这种事情不但现在有，我相信自古以来就有啊，所以佛才这样慈悲呀，永无制止的不断的来教导我们啊，不断的重复，这就说明这个迷惑太深了啊！布施肯定它有果报啊！啊，舍得这个名词是佛教里头的啊，现在社会上用的很多啊。其实我们中国人言语当中啊，许许多多都是佛教的说语啊。所以从前赵朴素先生讲过一句话。他说如果我们不要佛教了，中国人就不会说话了。这个话说得很有道理啊。你在言语当中许许多多成语全是佛教的。啊，随缘方便都是佛教的。啊，所以你细细想想的，这佛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多大。舍得是佛教的。啊，舍是因，得是果。啊，所以佛对初学的人，啊，初学人利害放不下嘛，所以佛就随顺他。啊，你要求利，你想发财，来我教你。啊，你用财去布施，就发财。哎，你真的依照佛去做，哎，你就施财的时候，果然真的财就来了，啊，灵得很。啊，怕的时候财多的时候，你贪心更重，那就错了。啊，所以舍得第二个意思，啊，先是舍得了，然后的时候第二个意思，舍得把得的也舍掉。这是第二层的意思啊，你的障碍才没有了啊，就是真的坚贪舍掉了啊，然后菩萨了，在九法界度化众生的财布施，真的是从手中出无尽的宝藏。我们前面读的手出广供三昧门啊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他这个财宝为什么？他是自信的啊，他不是从布施得来的，他尽信的，自信里头本来就有，而且是永远用不尽的啊，无尽的财宝这个我们要能信得过啊，相信呢，世尊决定没有妄语啊。那我们现在学布施，从人情上来说嘛，总是先把我们用不上的 啊，或者用旧了不要的了，把它舍掉。啊，张家大师当年叫我，我就是从这儿做起。啊，我用过的东西用得很久了，啊，有了新的了，旧的就不舍掉。啊，从这做起，啊，容易呀！啊，老师教我们很容易接受啊。慢慢成习惯养成之后啊，哎，境界就提升了。新的东西可以不是。啊，旧的东西我还可以照用，我还用旧的，新的可以不是。这就进了一大步了。啊，再提升一步的时候，别人需要，我缺乏一点，我也能布施，成全别人。这就是学己为人，应该这样做。啊，我把自己这份学到，自己生活再清苦一点，无所谓，还能过得去。啊，尤其当年我在台湾一个人嘛，没有家累，所以很容易。啊，辛苦一点是自己受，不牵累别人，所以就做得很彻底。那么这个都是讲的一些财布施，这最重要是法啊。法里面首先要学什么呢？学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要把这个学掉啊，吝啬要学掉了，嗔恚要舍啊，啊，我们自己要冷静去想想，中国人常讲良心，说明心都是善良的，啊，每个人都有良心。你的心都是善良的啊，人心本善嘛。三字经上说，人之初性本善啊。那佛教讲的更圆满了，啊，佛教讲的那是究竟圆满的纯净纯善啊，这是你的自信的，你的良心的啊。现在有没有失去呢？没有啊。为什么呢？它是真的，它不是虚妄的，真的是永恒的，不生不灭啊。就佛菩萨看你，看你真心的，你的真心跟诸佛菩萨的真心无二无别，所以佛菩萨看到你对你真心，那你看到佛菩萨不知道真心，他对你真心，他看到你，你看不到他啊，你被污染了啊，这个污染是个方便语，是个形容词，不是真的被污染了。真的要被污染呢，那个法就不能叫真啊。真是什么呢？绝对不受外面污染才叫真的 啊，凡是会受到外面干染的污染，那不是真的假的。啊，所以众生可怜，尤其是六道众生。佛经上常讲，可怜悯者，你要了解叫真可怜。啊，不染，没有染，自己以为染。这什么叫迷啊？抗战期间，我们做学生，啊，住在学校里，逃难了。学校就像学生收拥所啊，过团体生活。早晨起来升旗，啊，穿制服，学校制服，都戴帽子。有同学慌张，啊，帽子戴到已经戴在头上。穿得整整齐齐了，跑出来问大家，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？我帽子不见了，慌慌张张。人家告诉你，你帽子都戴在头上了，对吗？迷六道众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楞严经上讲啊，言若大多迷头认淫，就像我刚才这个比喻一样。这个比喻多不多？很多，常常有。啊，从妄想生的。啊，衣服穿好之后，他找帽子，到处找找不到，着急了就问这个问那个，啊，已经戴头上忘掉了。啊，那我们凡夫这种过失就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你自己心里干干净净，确实丝毫没有污染。啊，那个你认为污染的时候，就是像帽子戴在头上迷失了。啊，自己完全不知道。这个污染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是污染。名闻利养是污染。贪嗔痴慢是污染，所有一切不善的全是污染。你那个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啊？这个要知道，你要认识得很清楚。啊，我们做了这三张这个片子的时候，这常常提醒同学们，啊，提醒同学们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啊，这三个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妄想，黄的妄想，蓝色的分别，红的执着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有没有啊？啊，要跟你讲真话呢，没有；要随顺你的迷惑颠倒呢，有。啊，这遮住了，你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啊，有没有真的把眼睛遮住？没有。有没有把外面心遮住？没有。我们的眼睛代表法性，外面境界代表法相。跟法性法相毫不相干啊！那这个东西呢？这个东西我们这里还有个形象啊，实际上妄想分别之中没有形象啊，要有形象那还得了吗？啊，有形象就是真的了，没有形象才是假的啊。所以这个你得搞清楚啊！啊，所以这三个东西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就是一个错误抽象的概念，根本就没有。哎，但是什么？你执着，你认为它有。啊，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紧急集合的时候，哎， 帽子戴在头上啊，不知道自己还到处去找，还去问人，就跟这个情形一样啊，是一个错误的抽象概念啊。只要你放下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你这一放下就成佛了，何必还要贪小便宜呢？啊，贪名贪利啊，贪位置，要抓权，全错了。啊，这些所发生的都是发生在妄想执着这个错误概念里头，与自信不相干。啊，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也丝毫没有损伤，与外面的法相也不相干。这要认识清楚啊！你认识清楚之后啊，你才知道可以断得掉。啊，认识清楚之后了，你才能够把信德恢复。什么是信德？弟子规是信德，你就会很欢喜学习，你不会觉得那很困难啊！我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！任何人叫我，都像父母叫我一样啊，恭恭敬敬的答复，很快的就答应那个对一切众生的恭敬心是信德啊，轻慢是错误的，自信里都没有啊。自信里头有尊重人，有敬爱人啊，是轻视人、傲慢人，这自信没有啊。这些东西都是这个虚妄的妄想分别执着里的东西，全是假的啊！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为什么佛菩萨尊敬你啊！佛菩萨看到你的一层东西，这个东西假的，没有伤害你自己，也没有伤害外面啊！你跟他没有两样，他怎么会不尊重你？道理在此地，说迷是自己迷啊，悟呢是你自己悟，别人悟了与你不相干，你还在迷啊，迷是自己迷，所以佛菩萨只能告诉你，你现在迷了。你听到这个话，你就要觉悟啊，不再迷下去。迷是一念，觉也是一念。那我们为什么迷得这么严重呢？那是前一念迷，后一念又迷，念念都迷。那这个里头没有一念觉，麻烦就在此地啊。啊，那么你如果要再问，为什么我迷得这么严重？啊，念念呢迷而不觉。你首先你自己想一想，你起心动念有没有真正为别人想过？关键在这里，起心动念全为自己，为别人还是为自己？这样你就很不容易觉悟啊！到哪一天你真正醒悟过来了，为别人决定不为自己，你就真的清醒过来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才说：“若菩萨 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皆非菩萨。菩萨是觉悟啊，凡夫是不觉啊，他还有这四相啊，他不是菩萨了，既非不是菩萨，他是凡夫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真正的菩萨没有我相啊。啊，我们再说白一点，没有为自己，菩萨绝对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，绝对没有一桩事情为自己啊！菩萨应化在这世间干什么呢？为众生，为众生才是成就自己。哎，小菩萨了，不断要往上提升的。那我们在华严上看到，初住这个初性位的菩萨不为自己了啊？为什么呢？那个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啊！见惑里面头一个就是身见，执着这个身生活啊，他这个观错误观念纠正过来了，身不生活。啊，身不生活，我一切要围着这个身，这不就上了大当吗？这不就大错特错吗？身不生活啊，在佛法里讲什么生活啊？你那个自信生是你自己，叫自信才生活啊。明心见性是见自己的自信，见自己的自信呢，也见到别人的自信。别人自信跟我自信是一个性，也见到山河大地的自信，也见到一切万法的自信，原来是同一个性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，整个宇宙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是自信现的。唯识变的，唯识变的是设法界，设法界六道三途是唯识变的。如果转识成智了，没有识了，不再用识了，设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那是什么法界呢？一真法界。啊，那么再告诉你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重叠的，是一不是二，感受不一样。啊，一真法界是觉悟的感受，十法界是迷惑了的感受。这是真理啊，是实相啊，啊，真实的样子 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啊，搞清楚了，这个明了清楚，是从教理上明白的，啊，这老师对我们啊，教导我们的，老师能帮助到此为止。然后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证得，那是你自己的。啊，那证得什么？你都要去做。你把老师讲的时候，你明白了，真做。你不像叫《弟子规》摆在那，你明白了，你是一条条真做。真做到之后啊，你就证得。啊，真的是，哎，真的，这是我的，我的自信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到《弟子规》变成自信流，你就真的了。 啊，你很勉强的在这做，是你在修行，你又醒了。啊，老师对你说，只有跟你讲解，啊，给你讲解，做示范给你看，不是你自己。所以老师可以帮助我们信解，啊，行证完全靠自己。你解得再透彻，解得再好，你不肯去做，等于不解。为什么呢？你永远不能证得，那你还是凡夫。啊，圣贤之道啊，贵在清正啊，不贵在解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清正之后啊，你才得到真正的圆解。老师怎么样跟你讲，都不透彻，不是你清正。啊，要清正一定要通过行。啊，所以你没有行，你就不能正。啊，那么正跟诸位说，也是分分正，不是一下就正的，不是的，一下正到了油太少了，要顿超。啊，像六祖慧能那样，那是顿正。啊，我们凡夫做不到。我们反复做，你做的越多，挣得越多。你做一分等于挣一分，你做两分等于证明两分。啊，你做的十分，你证明十分。啊，你自己不能够落实，不认真做，你什么都是不能挣的。啊，那方老师过去把这个佛法介绍给我。啊，因为我们那是学哲学。啊，方老师给我们说，佛是大智，佛是圣智。啊，佛经是高等哲学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句话重要。学佛就是真干，真干这个里头有乐趣。啊，那么这个话是56年以前说的。啊，我在这56年试验当中，我真去做啊。证明了他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承认佛真的是大哲学家。啊，确实是圣哲。啊，佛经的确是高等哲学，不是普通哲学。啊，那我这56年来，啊，确确实实啊，是高等的享受啊！啊，这个高等的享受与富贵不相干啊，高在哪里呢？高在长生欢喜心，啊，高在不亦乐乎，啊，这个快乐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是从你内心里头流出来的，啊，你别看经，越看越欢喜，欲罢不能。 啊，世间什么样的娱乐没法子相比啊，我通通能把它写得干干净净的，为什么？这个乐趣超过它太多了啊。所以你读经啊，要读不出味道来啊，你怎么能继续啊？你讲经讲不出味道来啊，怎么能够乐此不疲啊？几十年呢，不疲不厌，乐趣啊，这个乐趣是我们体会到谚语所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啊。啊，这个事出世间最快乐的事情，没有比学佛就更快乐了啊。我想方老师当年把这个介绍给我，他尝到味道啊，我相信啊，因为他晚年在学校教书，全讲佛学，讲佛经啊，他开这么一门课啊，大单元，一个单元讲好几个学期的人啊，他讲这个隋唐佛学、魏晋佛学啊，魏晋是在隋唐之前啊，大乘佛学啊，华严佛学、华严哲学。所以他讲这四个大单元全都是从大乘教里讲的他尝到这个味道，我们跟他学的很欢喜，跟他学说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有乐乎啊，遇到同道的，不是同道的他不来呀、啊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真正学佛尝到味道了他来，那是真的真干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没有尝到味道要想来学佛很难。啊，他将来能成不能成是未知数。啊，所以啊，有人出家要问我，啊，我都告诉他，先学佛，啊，真正尝到法味了，你发心出家，以出家的身份，啊，住持佛法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无量功德了，啊，你什么都没有学。你就要来出家，我不赞成啊！为什么呢？恐怕福报一现前，大家一供养，你就迷惑颠倒了，你把佛法会忘得一干二净，那你就错了。这个事情很多啊，自古以来就有啊，啊，所以我这个出家呢是先学佛的，啊，我学了七年，啊，当有能力讲经，有能力教学。啊，讲经教学还能像个样子，我是在这个基础上出家的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跟古时候不一样，古时候出家要考试，很困难， 啊，考试及格了，这个证书是皇帝发的，不是别人发的。啊，皇帝发的一张证书给你，那就是肯定你有能力。弘扬佛陀教育，有能力教化众生，他那个文凭才给你啊，那个文凭叫度牒啊。那么你拿到这个文凭之后，你在哪里出家，你去找哪个做老师，皇帝不管你啊，或者在过去你要出家跟个老和尚，他头一个就问你，你有没有度牒，你没有度牒他不能收，他收你是犯法啊，所以一定要有度牒啊。这个制度是被顺治皇帝废除的，就我们印光大师在文昌里头对这桩事情啊，他是严厉的责备顺治皇帝，这个事情做错了啊。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听说顺治他自己出家了，可能是废止这个制度他才能出家，要不然他出家怎么办呢？谁给度牒给他啊？所以这个制度废除在当时是很有利益啊，想出家的人很多，也都有这个条件的，但是真正符合这个标准呢又很麻烦，所以制度废除，我们看到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三朝出家人多啊，都是有很大的成就。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这个经典的著书啊，高僧大德了，人才之盛呢，确实超过过去啊。可是往后呢，那真的叫一代不如一代了啊，这个出家人的素质一落千丈啊，那么社会对出家人的尊重心呢逐渐逐渐就淡忘掉了啊。从前出家人帝王尊重，所以这个国家文武官员没有不尊敬的啊，真的有道德有学问啊。所以那么现在人出家呢，我觉得还是现学啊，学成之后那是个仪式啊，举行这个仪式是可以的啊。没有学成的话，最好还要继续学啊。那么现在佛门里面有解门有行门啊，两门呢总得要有一门才行啊。我们那个时候出家刚受戒的时候，戒和尚是道元老和尚啊，对我们这个受戒的人呢也就直截了当的教诲啊，就是出家是两种人，一种是讲经教学，一种是经忏佛事，就是总得要有一门呢，要不然你怎么生活呢啊。两门当中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学习一门 啊，这是说出家之后再修习。啊，那我现在所提倡的是出家之前学习，学好之后再出家。啊，就是法会里的临众啊，最好也先学，做居士的时候就学，学会了之后再出家。啊，我觉得这个比较上妥善。啊，所以所有一切不善的，我们统统都要把它放弃。啊，要认真的来学习。第三句，或以头陀持戒门，这是苦行。啊，头陀是印度话，啊，意思是苦行。这个修行法门也是难能可贵啊！所谓是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把物质生活降低到最低的水平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！啊，过这样的生活。那么，头陀恒在世尊当年在世，啊，在印度宗教界里面很普遍，啊，几乎。所有出家修行的啊，这个出家修行不一定是佛教啊，印度所有宗教很多都是出家修行的啊，还有少数在家修行的也修苦行啊。那么修苦行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他一定是持戒修定。为什么呢？他要不持戒修定呢，他这个苦行是决定做不到。这是从我们体能上来说啊，日中一时，你每天吸收的这个营养啊，这能量的来源呢很少啊。啊，很少的能量能够维持你身体正常的运作，这个心要清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能量的消耗啊，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体会到了，能量的消耗啊，大概 90% 消耗在妄念上。啊，实际上你是这个身体上需要的时候1/10就行了，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饮食减少到1/10，足够了啊，你会很快乐，身心健康啊。可是你妄念多，你烦恼习气很严重，那就要需要大的能量要补充啊，三餐不够啊，还吃点心，还吃宵夜 这说明说你消耗量太大啊，你不补充你身体受不了啊，心地越清净消耗能量就越少，就这么回事情。所以持戒修定的人，他消耗能量逐渐逐渐减少了，没有问题啊。啊，那在经典上我们读到的阿罗汉啊，阿罗汉心清净啊，我们六道凡夫比不上啊，因为他见识烦恼断了。阿罗汉当年在世的时候，他出去托钵是一个星期一次，换句话说，一个星期吃一餐饭。辟支佛比他更厉害，辟支佛是半个月去突破一次，半个月吃一餐饭，一个月只要吃两餐，补充两次就够了，都是非常简单非常少。这个道理你要懂，你要不懂啊，这种他们那种生活方式啊，苦行啊，不能学啊，不是随便人可以学的。你心地不清净，学了几天，你身体就垮了，你就支持不住了。啊，现在讲的是要送急诊室了。啊，所以一定是有定，定由持戒而来。啊，言持戒律，身心清净。啊，那么他的身体确实，啊，你不要看他瘦，啊，那是正常的。他身体健康状况比我们强。你像我们晚上要是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，请看第二首第二句啊，何以难思布施门，布施供养在华严经里面至少重复了啊几百遍，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次的重复，就提啊。那么我们听说在澳洲啊，澳洲中央地区那都是沙漠，那里面有土著，啊，他们还是过这个原始生活，啊，澳洲政府对他们在物质上也有帮助，给他们建些小房子，他们不住，他习惯了，晚上都在旷野。啊，我听说澳洲给他建些小房子，他们拿去当仓库，啊，放什么放粮食放东西，啊，他们不愿意住了这里，啊，跟大自然的生活成习惯了，啊，他们不穿衣服，啊，皮肤都是深咖啡色的。那我们说这些人没开化啊，野蛮人啊，他说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叫变种人， 啊，为什么叫变种呢？我们的本能丧失掉了，他们还保持着本能。啊，他说我们，你看跟原地的朋友交流，还要用手机、用电话，他们不要，他们用心灵感应，不但能听到声音，而且在定中说可以看到你现在生活状况。我们听就是神通啊，对，凡是有定就有这个能力，这个能力是本能啊。我们佛门讲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虚命啊，那他们这个定不算太深啊，但是天眼天耳有了啊，他没有依照佛法的修行，依照佛法修行那是很容易证得虚陀洹果啊，但他不是的啊，这个可以给我们做证明。这是头陀持戒，世间有一些人尊重苦行，喜欢修苦行的，你就用这个方法去度他。啊，众生品类不齐啊，喜欢用什么，菩萨就用什么。菩萨没有定法，菩萨也没有一定的身份。啊，永远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，都不是自己意思，看大家的需要啊，他就变现什么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啊。明天呢我又有一点事情，就是不得已啊，这个澳洲那边有事情啊。那么同时3月5号我们纪念老师张家大师圆寂50周年，韩馆长啊往生10周年啊，我们同时啊就做这个知恩报恩的法会啊，我们纪念啊方老师啊、张家大师、李老师、韩馆长。做这个活动，因为今年的整一个是50年，一个10年。海内外去的同学大概有1000多人就我到那边去呢，还要接待呀、一些同参导游啊，预定16号回来啊，回来之后我们在续讲华严经啊。那么这几天呢，我们离开这几天呢，现在中居士在此地啊，他已经开始在此地学讲经了，我让他要一直讲下去啊，所以道场每一天呢他会在此地讲2个小时啊，欢迎大家呢常常来听经啊，谢谢大家。